市面上的正物电池解决方案众多，让人眼花缭乱，令人感到震撼。今年一月在 CES 展会上，我看到各处都有亮眼的模块化正物电池解决方案。我已做出决定，虽然早已决定，最近才摆脱繁琐身皮，终于安装。我选择了 Enphase 电池系统，但原因并非你所想。那么，为何选择 Enphase？又为何好事如此？最重要的是，这值得吗？我是 Matt Farrell， 欢迎来到 Undecided。本视频有 Factor 赞助，但稍后再说。这视频酝酿已久，原本计划去年年底发布，但因延迟、关了程序和复杂情况，计划搁浅。详细情况待后续说明。先来看看我得到了什么。你在我车库看到的是四个新的 Enphase IQ5P 电池。每个电池功率 3.84 千瓦，峰值 7.68 千瓦，储能5000瓦时，保修期15年。现在我的系统总输出功率约为15千瓦，储能容量为20千瓦时。这组一支持我家所有主要电器的运行，甚至给我的车充电。系统连接到一个17.2千瓦的 Enphase 太阳能系统，由43块 RAC Alpha 400面板组成。想了解更多细节，请查看我提供的视频连接。但最重要的是，我在电池、太阳能控制器和拟变器方面保持在一个生态系统内。这直接引出了为什么选择这个电池或任何电池。首先， Enphase 是否是市场上最佳电池？并非一定，但关键在于其内部及磷酸铁锂 LFP 电池。我认为这是目前家用最佳电池化学成分，无论是 Enphase、LG、Sonnen 还是其他品牌，只要采用 LFP 电池，你就在正确的道路上。他们虽非最新电池技术，但在寿命、安全性和成本方面仍具竞争力，尤其 Enphase 的微型拟变器挂用于家庭能源。在每块太阳能板后安装微型拟变器，而非一个大型逆变器处理所有质流点，虽有理由避，但若一个出现故障，不会导致整个船瘫痪。这些 Enphase 电池在电池机箱内使用相同类型的微型逆变器， LFP 电池组上方有6个 IQD8BAT 微型逆变器，就像我无定上的荣誉设计一样，电池内部也有同样的机制。如果其中一个逆变器皮了，电池仍会继续工作，只是容量会稍微降低。这意味着在等待更换零件或维修期间，我的系统仍可正常运行。每次能量从支流转换为交流，再转换回支流，在转换回交流时都会有能量损失。使用穿联拟变器而非微型拟变器时，太阳能板的支流能量可直接进入电池，无需转换。在我的情况下，能量在进入电池和输出之前会进行转换，损失大约是18。我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，在计算安装太阳能时考虑了这种损失。另一个因素是我如何使用这些电池，稍后会提到。Enphase IQ5P 以较小的组件块型是出现可精确调整存储量和价格，每增加一个 5P 电池，存储量增加5000瓦时。像特斯拉的 Powerwall 这样的电池系统是以 13.5 千瓦时为单位增加的，这使得很难确定你所需的完美成本与存储比率。但这引出了一个大问题，那就是它的成本是多少。在我们讨论这个之前，还有一件事需要先了解一下，那就是今天的赞助商 Factor 带来的美味小吃，让你充满能量。我总是在午餐前拍摄，所以现在光是想象就让我饿了。早在 Factor 成为赞助商之前，我就已经是他们的客户了。因为我在非常忙碌的日程中尝试吃得更健康，我一直吃出师和营养师认可的更均衡的餐食，特别喜欢他们的低卡路里和素食选项，适合每个人。 Factor 省去了购物和准备餐食的麻烦，适合繁忙日程，像在家乡用高质量餐馆外卖，比外卖便宜，吃得更好，美味，无需准备清理，从未冷冻，两分钟享用。这夏天尽情享受美食，到 factor7wood.com 或点击连结，用代码 undecided50 享受个 factor 餐盒半价，一个月订单8折。在 factor7wood.com 用 undecided touch 受餐盒半价，一个月订单8折。感谢 factor 和支持者。那么这花了多少钱？这没有任何分事，它很贵， 总共花费了3000-3000美元，在我住的地方很常见，很难做到完全对比。在你开始愤怒的评论之前，我要说的是，在我住的地方只花了 X 美元，或者我自己安装电池只花了一半的钱。请记住，地点是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地点。我之前谈过这个问题，因为它对太阳能电池板的比较也很重要。你的情况肯定会有所不同，在你住的地方可能更便宜。话虽如此，我选择的路线很贵，我本可以剩下很多钱，买一个类似大小的交流电池系统，并将其连接到我的 Enphase 系统中。例如，如果我从 bigbattery.com 购买一个类似大小的 LFP 电池，价格会在1000-1500之间，不包括运费和安装费。你说的是总结大约是2/3或3/4的东西。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根据你的目标，我可能会首先推荐这个。就像我之前说的，不管品牌如何， LFP 都是最佳选择。然而，对我来说，品牌角度有一个好处。所有的维护或保修所配都来自一个来源，而且有一个很棒的15年保修。它还可以连接到我的 SPAN 智能电器面板，用于虚拟化的关键负载，我可以随时修改。它也是 Connected Solutions 计划支持的电池，这是在我所在地区运行的虚拟电焊计划。这些都不可能通过更 DIY 的 BigBattery.com 实现。对于我的目标和需求，全包的 Enphase 方案最合适。像我这样安装电池系统符合太阳能激励措施，可在明年申报联邦水市获得30-30的水手地面，降低实际成本至约23000美元。我计划将电池纳入共用室，也许你电焊计划有助于回收部分成本。在旧房子安装的 Tesla Powerwall 也参与计划，每年可获得700-800美元回报。夏基夫在学建时间期间，煤前挖向电网提供客获得275美元报酬，平均值。所以，如果你在夏季期间平均向电网输出3000瓦的电力，当他们需要时，你会收到大约825美元的支票。我的 Powerwall 持续输出公路，大约是5000瓦，所以这是该计划的最大值。请记住，在这些时间期间，你家里的用电需求是有限的，所以你永远不会达到计划的最大千瓦数。现在我的新电池系统最高输出15000瓦，所以我每年应该会收到更大的一笔支票。根据连接解决方案的平均支付，这可能是每年大约1500美元，甚至更多一点。按照5年的注册期限计算，这可能总共达到7500美元。不过我还需要等着看实际情况如何。如果真的是7500美元，那就意味着我的电池成本大约是1500美元。这还是很多，但现在我们进入了安装权无法点击用于紧急备用的范围。对我来说，这也是我想要电池系统的另一个原因。我希望在享受其他所有好处的同时，还能在动机风暴中提供紧急电力。那么有缺点呢？既然我全力投入了 Enphase 系统，我是用 Enlighten 应用来管理一切。这是一个很棒的应用，提供关于能源使用、发电、历史数据等方面的计价见解。就像特斯拉等主要平台一样，它有风暴防护模式，会自动确保电池充满电，并为所在地区的大风暴做好准备。在我这片地区，夏天可能有强风时间，冬天可能有暴风雪，可能会打断数值或影响电力。就在1-2周前，我的系统自动进入了风暴时间模式，因为有强风和大雨经过这个地区。你还可以将系统配置为自我消耗，接生活完全备份模式。我将系统设置为自用模式，尽量优化使用自己产生的太阳能电力，还设置了紧急备用缓冲，不让电量低于 30%。超过这个电的多余太阳能会送入电网。如果有分时电接，可能会使用接生模式，储存能量，确保只在电接最便宜是从电网取电，通常是晚上。而在电接最贵是输出或使用储存的能量，剩下不少钱。全备份模式会保持电池 100% 电量，只用于紧急备用。Enphase 还有自己的电动汽车充电器，直接连接到控制器，意味着只在有多余太阳能时给电动汽车充电。虽然没有使用他们的充电器，通过智能控制和 SPAN 智能面板实现了同样功能，但也带来了一些缺点。虽然 SPAN 智能面板可直接连接特斯拉系统，准确追踪 Powerwall 充电状态，但与 Enphase 集成有些模糊。 Span 开发远程机量套件，可视其连接到 Enphase 等其他系统。不同于直接连接着控制器的特斯拉，更多是电池充电估算，而非 Enphase 报告的实际数字。报告准确性目前不佳，系统存在漂移现象。例如，当我的 Enphase 现时点两为35时时，我的 Span 现时电池点两为27时。Span 有一种重新校准的方法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似乎有助于提高准确性，但仍只是估算。考虑到 Span 的目的是自动关闭我配置的电路，以节省电力和延长电池寿命，这可能是一个大问题。它会立即关闭一些电路，低于沃尔伯森时关闭其他电路。校准偏差严重可能导致问题，但每次重新校准后，准确性都在提高。所以现在几乎总是在合理范围内。我希望更紧密集成并更准确。另一个缺点是成本。在马萨诸塞州，我有一个项目可利用，提供 0% 利息的热贷款，可用余生记录自为热泵等设备，也可用于电池安装。申请这个贷款的过程有点疯狂，但最终我们获得了批准，因为利率是 0%。如果没有这个选项，像这样的电池安装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。只有在使用时间费率，或许你电焊计划时，电池才开始有经济意义。如果两者都有，你可以大大降低成本。那么我会做什么不同的选择呢？我可能不会改变任何事情，但我们安装家庭电池的时间确实有点尴尬。现在市场上有许多不同的电池技术，其中一些可能更容易安装，比如之前提到的模块化系统。这些系统目前很流行，例如 Anker Solix 或 EcoFlow Delta Pro Ultra 等系统，可以从小容量开始，然后逐步添加更多单元来扩展能力。如果条件合适，我可能会选择这种系统。但在我所在地区，住宅内安装电池需要严格的许可要求。例如，如果我在车库安装超过20千瓦时的储能系统，就必须安装喷水灭火系统，这将耗费大量资金。我理解对电池活在的担忧，但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困扰。我有一辆车停在车库里，电池容量超过60千瓦时，采用 NCM 电池。需要安装喷淋系统吗？不需要。LFP 更安全，但法规未区分，新模块化系统都会遇到相同问题。另一间我无法改变，但可以更好准备的事情，就是我在开头提到的延误。Enphase 5P 电池是去年夏天推出的，根据你下单的时间，你会排在队列中。对我来说，这意味着长时间的延误。由于我的系统是并网的，我还需要通过共用事业公司的许可，所以我也陷入了一些许可的困境。我知道，当我说这些话时，我的安装人员会很沮丧，但事实就是这样。我对这些延误并不生气，只是对整个情况有点沮丧。我还觉得很搞笑的是，我的电力公司称病，王储能系统的申请过程为加急申请。对他们来说，两个月的等待是加急，总共花了6个月才安装好。不过最终一切都顺利完成了，我的安装团队做得非常棒，向那些家伙致敬，他们做得很棒。现在我们的等等看虚拟电焊计划的数字如何，但对我家来说，这个系统的成本是值得的。如果你和我一样有家庭能源生成和储存的目标，我绝对推荐你仔细看看像这个 Enphase 系统。但根据你的目标，你可能会更喜欢那些可以从小规模开始并逐步扩展的模块化系统。看到今天市场上有这么多选择，让能源储存变得更容易，这让我很兴奋。你怎么看？你会想要这样的系统用于家中吗？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记得收听我的播客 Still to be determined， 我们将继续讨论这个话题。感谢赞助者们的支持，下次见。